这里是西部频道新闻夜话。
在人们吃掉的陆生野生动物中，蛇的数量是最多的。世界各地的人们一年要吃掉至少上万吨的蛇。这些蛇如果是要用普通的货运卡车来装的话，至少可以装2000个货车。在日本和菲律宾，蛇肉被当成是食品在市场上出售。在美国，响尾蛇不仅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还会被制成蛇肉罐头批量生产。在世界各地，对蛇的烹饪方法更是花样百出。让我们接听一下这次特别节目的热线电话，来自美国的德克萨斯州。
The snakes are popular as a novelty. People eat them. They don't come in and order and make a meal out of them. They're strictly a snack appetizer. They cannot make a meal out of them, and it's mostly for people that are coming through.That would like to experience the taste of Texas. What we do is we deep fry them, meaning that we batter them with flour and milk and egg, and they drop them in the hot grease and cook them that way. To deep fry, to where you bread it and you deep fry it, like a fried chicken or a deep fried shrimp. Same process, as it's something you can't find everywhere. It's very unique to the Texas.
2000年8月，中国政府颁布了保护重要野生动物名录，把国内所有的蛇类都归入了这个保护名单。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也做出了专门的司法解释，也就是抓捕和贩卖野生蛇在中国已经属于违法。这样受到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就达到了483种。那么，为什么不能吃蛇？为什么不能吃呢？480多种陆地上跑的野生动物呢？我们今天将采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两栖爬行类动物专家康景贵。我今天看了资料，发现就是现在对这个蛇的烹饪的方法已经可以说是花样百出、不厌其烦了。那我现在就知道一种招牌菜——菊花龙虎凤，如果是严格按照传统的做法的话，它需要用各不相同的五种蛇，要两种毒蛇、三种没有毒的蛇来做这个龙，竹丝鸡来代表这个凤，然后用果子狸来做成这个虎。而且呢，这个原料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比如说这个蛇的原料，说要凶猛，还没有内伤，而且存放的时间还不应该过长。那么从人开始吃蛇的这个历史到现在，对蛇的这种烹饪方法、这种吃法，是不是已经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一种极限的地步？
已经到了登峰造极了。现在这个可食用的蛇里面，就刚才你提的这五种蛇，其中要有两种毒蛇。这个毒蛇呢，主要是指的这个眼镜蛇、眼镜王蛇、金环蛇、银环蛇这一类的毒蛇。
这几种蛇我知道，好像包括眼镜蛇和眼镜王蛇都已经是濒危动物保护名录里，
是在中国的这个濒危动物红皮书里面都已经列入。无毒蛇里边呢，它常用的呢就是王锦蛇，像这种，这是无毒蛇里的体型比较大的。这几个品种呢现在基本上都是数量相当少的了。
关于蛇的这个烹饪方法，是市面上还有很多的这个专业书来汇编和指导哈、就像这本书一样，这个书是您来主审的哈、那么这本书的后边呢还有一些菜肴的烹饪的方法，所以特别想问您，您主张吃蛇吗？
我是反对吃野生蛇类的，当初编这本书的这个初衷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上啊，这个吃蛇成风，而且大部分呢，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采自野外，都是来源于野外，也就是说野生的蛇类。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个应该制止这种风气，就是因势利导。我们想呢，通过人工养殖来进行这个使蛇类的产品呢日益丰富， 供人来消费。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养殖的技术还没有解决，蛇的成长特别慢，成本又特别高，结果这个吃野生蛇的风气并没有得到这种遏制，完了95%以上被吃掉的都是野生蛇。
所以现在呢，应该杀了这个吃野生蛇类的这个风气，也就是说目前来说应该在各个餐馆停止这个食用、销售和食用。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1999年到2000年期间做过一个食用野生动物状况的调查，这个资料显示蛇的体内有大量的寄生虫，数以千计的寄生虫，而且这个餐馆在宰杀蛇的时候就是用手摘一摘，然后刀啊、炊具啊还有菜板上应该说沾的到处都是，蛇肉还有蛇皮上也带着很多的寄生虫，就直接的烹饪了。但是更关键的是很多的寄生虫用这个高温煮过之后还能活着就被吃进去了。资料提供的情况就是这些，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寄生虫，它对这个人的身体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在蛇类的寄生虫呢，这个大概有几种，其中一种呢比较常见的呢就是这种叫曼氏蝶弓绦虫。寄生在蛇体呢，它这个主要是由裂头蚴，也就是发育到第三期了。这个裂头蚴呢寄生在这个青蛙啊、蛇类的以及蝌蚪的这个体内。它在这个蛇体呢一般比如说寄生在皮下，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皮下有时候呢摸起来这个疙里疙瘩的这些东西。裂头蚴呢就是可以既耐高温的又耐低温的。在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蒸煮涮这个短时间的高温下它是不可能杀灭。在低温的-10几度呢也仍然能存活。
就是说在冰箱里冰过也杀不死。
仍然能够存活。它被人吃掉，也吃到这个人体内以后，它会寄生在这个眼部、这个口腔、食道、皮下，甚至于脑部都可以寄生的。它在皮下寄生呢，就是可以这个产生1到6厘米大小的一个肉芽囊肿，这个东西是很不好治愈的。它在人体内呢就是也可以这个除了引起皮肤溃烂呢、这个还可以引起胃部的不适，比如胃部疼痛、呕吐，这个如果严重的就是有发烧情况啊，有什么最后呢这个严重了以后甚至可以导致人的死亡这种情况。
是不是可以说现在这种状态下来吃蛇的话是一个健康甚至是生命的冒险？
也可以这么说，也就不是说现在吃，就是以前或者将来吃，要是如果就这样的吃的话就是一个冒险。
实际上在人的食谱里边我们发现啊，能找到的这个大部分的哺乳动物，当然了还有几种主要的这种爬行动物，比如最常见的有蜥蜴，有蛇，有乌龟，有穿山甲，哺乳动物啊，蛙类，还有像熊啊、猴子呀、这些是属于哺乳动物的。那么吃这些动物是不是也会冒同样的风险？
特别是举个例子吧，这猴子呢因为跟人呢接触比较密切，这个他们互相的，它猴子大部分的猴的种类呢都喜欢群居，所以他们之间感染的病呢是很常见的，特别是结核病。人呢吃掉了猴子，这个也能够就是接触，在吃掉的过程中首先要接触的过程中或者食用的过程中，这个人也可以感染，不管是寄生虫和这个病毒。
以您的了解，像 以猴子为例的话，这种感染率得有多高？
因为这个病菌或者病毒呢，极富于传染性，
嗯，
所以这个猴群中有一两只得了，其他的很可能就全得了，所以这感染率呢，不说百分之百，也是感染率是相当高的。
世界研究黑猩猩的权威古德尔女士啊，在2001年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她说这个如果社会不认真地对待野生肉类动物危机的话，许多野生的中等和大型稀有哺乳动物，还有珍贵的鸟类、爬行动物，将在10到20年后灭绝。真是这样吗？
我觉得他这个并非这个危言耸听，他说的还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如果人类不加以保护，恐怕还没有一二十年，像有一些种类应该早已经灭绝了。
有媒体报道说啊，这个有动物保护主义者来调查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所有刚才说到的这些被残害的野生动物里边，有80%是被人吃掉的。有这种可能吗？
我觉得有一些种类可能是这样的。你比如现在今天我们主要谈的这个蛇类，不单是蛇类，就是爬行类动物，和两栖类动物，它的数量呢，这个正在每年都在急剧的降低，大部分都是被人类所吃掉或者所消费掉吧。
以这样的速度吃下去，您判断像这样的动物多少年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就灭绝了？
这样下去的话，很可能在几十年内，这个蛇类就在地球上消失了。
其他的爬行类动物，甚至是哺乳动物，也都是这样的。
这个爬行类动物呢，蛇还是比较难消灭的。像这个，鳄鱼，巨蜥这一类的，或者龟鳖类的，这个就很容易被人所捕到。
现在吃这些东西的量也非常的大，
非常
您是说他们会更快的灭绝？
它会更快的，会比在蛇之前就能灭绝。
那么这些动物如果没有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大吗？
举个例子，如果把一个人体也比作一个小型的生态系，各个器官，这个各个部位。都当做一个这个生态系中的一个环节，那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野生动物在地球的这个生态系中，它也是一个环节，它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吸收营养，进行这个正常的发育，来完成它的本职工作。
嗯，如果没有动物的话，相当于人失去这些脏器了。
那很可能呢，这个像癌症一样扩散。扩散呢，这扩散到整个你人体，你就整个的环节出现问题了，那你这个整个生态系完了，那你人类就走向灭亡了。
在北美的印第安人有一首非常古老的歌谣，我不会唱它，但是我可以把歌词背给你听。只有到最后一棵树被砍倒的时候，最后一条河中毒的时候，最后一条鱼被你抓住的时候，你才会明白，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钱财是不能吃的。这首古老的歌谣的名字叫《只有到那时》。我们会问自己，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